兰星期五发生重大恐怖枪击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一早发推表示同情和慰问，并表示美国愿尽一切所能与新西兰站在一起。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长厉英杰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台关系相较于40年前变得更加稳固，处于最佳状态。
中国人大批准通过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有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仍低于预期。
3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丹。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在新西兰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重大恐怖枪击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一早发推表示同情和慰问。总统推文说，在发生清真寺恐怖屠杀后，我对新西兰人民致以最由衷的同情和最良好的祝愿。49位无辜的人被如此荒唐的杀死，多人严重受伤。美国愿尽一切所能与新西兰站在一起，上帝保佑所有人。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莱斯特彻奇又称基督城的两处清真寺3月15日发生一起罕见的恐怖枪击杀人案，造成至少49人丧生，20多人受伤。据媒体报道，涉案人之一名叫布伦顿·塔兰特，是名28岁的澳大利亚白人男子。他在1月21日曾在网上发表一份长达70多页的宣言，并在枪击案的前一天进行了更新。此人宣称发起恐怖袭击是基于恐怖主义，反对他所声称的有高生育率和试图征服欧洲的入侵者。
星期五，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49人死亡，20多人重伤。
美国高级官员对此表示震惊和同情，愿意提供协助。
新西兰警方称，一名28岁男子被控与袭击有关。新西兰电视台称，这名男子是布兰顿·塔兰特。另外2名男子和1名女子也被拘留。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发表声明，表达了对新西兰人民的同情，并承诺美国将支持新西兰所需要的一切。美国国家顾问博尔顿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他对袭击案表示震惊。
我们明显对新西兰的仇恨犯罪感到非常不安，这似乎是一起恐怖袭击。我们连夜与大使馆保持联系，仍在了解细节，但国务院和其他部门正在跟进此事，我们非常担心。如果我们能发挥任何作用，我们将与新西兰当局合作，但我们显然密切关注那里发生的事情。
在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了慰问和支持。
在新西兰基督城发生可怕的清真寺袭击事件后，我想向新西兰表示我个人的哀悼。今天，美国人民的思想和祈祷与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同在。美国谴责这一可怕的袭击。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我们保证坚定地支持新西兰政府和人民。我们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和一切援助。
数百名礼拜者是周五在清真寺祷告时遭到袭击的。警方表示，在两座清真寺都发现了创纪录数量的枪支。新西兰军方还拆除了一辆汽车上的爆炸装置。
有关官员说，有41人在一座清真寺内被打死，48人因为枪伤正在接受治疗，当中包括儿童。枪手用头戴式摄像头在脸书上直播了袭击的过程，视频显示受害者如何在一座清真寺内被杀。枪手还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移民是入侵者。社交媒体网站被要求删除这一段视频。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厉英杰表示，美台关系相较于40年前变得更加稳固，处于最佳状态。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3月15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台关系目前处于最佳状态，相较于1978年，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稳固。他说，他任内有4个优先的工作事项，包括增进美台安全关系，增进美台经贸关系， 增进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及增进美台人民之间的关系。台湾驻美代表年初也曾表示，2018年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以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之后，显示目前是台美断交之后的最佳状态。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处长何乐进3月14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排除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做法有害两岸关系。他重申，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组织。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0日举行大会。去年由于中国施压，台湾没有获得与会邀请。
何乐进星期四在美国一所智库上发表演说，他指出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他表示，美国将继续为台湾寻求其他途径，让台湾得到尊严与尊重，在应对全球挑战上做出贡献。对于世卫组织去年再度决定不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何乐进说他深感不安。他表示，中国的做法伤害两岸关系，并且与北京自称赢得台湾人民支持的目标背道而驰。
中国人大全体会议星期五毫无悬念地通过了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外商投资法及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系列文件。
在会议结束后，总理李克强依照惯例在记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其中包括美中关系等多个国际热点议题，以及中国经济和民生等方面的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9年中国人大闭幕会上，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外商投资法、两高报告等均获得高票通过。一些人大代表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予以积极评价，对于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今年的基本面还是非常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面临的发展的困难，但是呢大家呢对于我们的发展呢都非常的有信心啊，所以我想今年的情况应该是稳中求进啊，稳中向好吧。
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它好的一面，也会有它困难的一面，不可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发现问题，正视风险，就是我们解决问题来防范风险的前提嘛。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因案卷丢失丑闻受到舆论指责，今年最高法的报告获得三位数的反对票，也是今年人大会议上获得反对票最多的议程。李克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就中国经济增长、减税降费、就业民生、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中关系等回答了记者提问。李克强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前行。
中美建交40年来可以说是一直向前，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曲折不断，风云变幻，但是向前走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对于美中贸易谈判，他没有表明中方会接受什么样的协议或者不接受什么样的协议。
美中贸易啊，我不担心，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盘算，他要选举，美国要选举，就要经济，要经济他就要想清楚，现在这样子下去对他的经济增长来讲有没有帮助。
近来华为事件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于信息安全的担忧，尽管李克强没有明确提到华为，但他否认中国政府要求企业监听他国的信息。此外，李克强对于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表示肯定，称准入范围会越来越大。今年政协会议期间，有代表发言提到 P2P 暴雷引发群体事件，有记者问到互联网加发展共享经济方面发生的负面事件，李克强对此回应称要进行监管，引导其健康成长。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中国人大批准通过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仍低于预期。有关详情请记者魏之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魏之，
好的，主持人。 那中国人大批准通过的这个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分析人士和商界的团体说呢，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呢仍然低于他们的预期。他们说这部法律在某些方面呢引发了人们新的担忧，美中两国谈判代表需要解决这些担忧才能达成贸易协议。那数十年来呢，中国一直在努力的应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在开放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上要走多远走多快。虽然呢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常常受到欢迎，但是却一直低于人们的预期。这部外商投资法呢也是不例外的。那中国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当中对制定这部外商投资法表示欢迎，并且赞赏了中国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但也表示了他们担忧。那这份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担忧的是这样一部重要和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将被实施，却没有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在内的这个业界人士的广泛协商和意见。那中国2015年曾经讨论过外商投资法，但是在审议的过程中被搁置了。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在本届的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那分析人士注意到，新的草案的措辞更加的笼统，更含糊。相比之下呢，第一版的草案共有171条，但新草案只有41条。那一些人认为呢，这样有助于该法案的获得迅速的通过。一个密切跟踪中国立法或者是全国人大的网站叫做 NPC Observer 说，这项法案的这个措辞含糊，可以让政府在该法案实施后呢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制定实施的条例。那中国美国商会这个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部法案的这个措辞和规定非常的笼统，其中呢一些内容没有涉及到比如像外国投资占比例多少才能成为是外国投资。那另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对那些非并购和兼并的安全评估要求，甚至包括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的安全评估，这似乎是没有必要的。那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在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加快了对这个外商投资法草案新文本的审议。那尽管法案的这个条文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这个担忧，比如说这个强制技术转让或者是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国民待遇，但却没有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政府对国企的补贴。那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墨池说呢，很显然这部法律被硬性的纳入本届人大会议上审议，部分原因是解决美中谈判桌上正在讨论的问题。何墨池说，这不仅是部法律，而且是一个阐述原则的文件，这是一个阐述外国投资者希望听到的原则的文件。而且这部法律也阐述美国代表希望中国落实在文字上的原则，但口说无凭，关键在于贯彻执行。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咨询顾问和分析师洛伊说，虽然这部法律对美中贸易谈判人员正在磋商的一些担忧做出了回应，但是诸如广泛适用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该法案提出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引起人们的关切。那在法律和国家安全网站法律站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中呢，洛伊强调了法案中的有关条款。该条文规定，就是外国企业不应损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安全的企业将受到审查。他说这些条文呢，实际上是在给予国家共产党完全自由干涉广泛的投资活动，提醒外国投资者他们最好还是避免对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或政治威胁领域的任何投资。罗斯说，虽然安全审查从2011年就开始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只是有 非常有选择性的使用，基本上是用于并购和兼并。他说现在看来呢，这是一个新的障碍，将全面适用。罗斯还说，虽然这并非意味着每项投资都会面临这种审查，但是如何应用这种审查却没有界限。在某些情况下呢，这可能会需要披露一个公司的知识产权。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魏之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肯定了中国立法保护外国投资，但是表示习近平必须承认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是核心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双方的争端。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方冰。
好的，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呢，是众院外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今天他造访总部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他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一个美中双方贸易争端中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记者问他，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这是否能缓和美中贸易争端？我们来听听麦考尔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几个星期前我就读到了有关内容，我认为因为美国企业非常关切到中国做生意，如果中国盗窃他们所有的知识产权，我认为核心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习近平主席能同意这个看法，那就是真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麦克尔在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说，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官员都告诉他，今天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已经不是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听麦克尔是怎么说的。
China's abuses with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spionage, 20 million security clearances stolen, including mine.
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窃取了2000万份的人事信息，包括我自己的，却没有任何后果。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做事很聪明，投资数万亿美元到像一带一路这样的计划，但是他们到这些国家所做的却是利用他们，从中国到非洲到西半球，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3:1，他们带来自己的工人，不雇佣所在国的工人，他们剥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他们不开一枪就从经济上接管了这些国家。例子之一就是斯里兰卡，他们拥有了斯里兰卡的港口，在吉布提我们有一个基地在那里，现在中国人也有一个了。
在与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中，麦考尔议员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跟非洲国家的关系，但被问到美国的措施规模怎么能跟中国万亿投资竞争的时候，他表示最终要说服这些国家，告诉他们中国并不代表他们的最佳利益，而美国的企业能代表。在对话中，这位资深国会议员在回答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试图称霸世界的问题时，他说美国难以跟一个窃取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知识产权的国家竞争，但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起诉相关的中国官员。他表示使用中国的5G技术等于对中国敞开大门向他投降。他说在美国国务院提升网络安全层级是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建立网络大使，以便跟其他国家谈判网络安全问题，在国务院建立网络部门。他说他在国土安全部就这样做了，现在要在国务院也这样做。他还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到了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镇压。小战，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一则美国大亨被控买春的消息，把一位曾经鲜为人知的华人女企业家和共和党支持者推入公众视线。维吾尔人权组织在华盛顿举办摄影展，呼吁外界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朝鲜称考虑终止与美国的去核谈判，朝核问题再现僵局，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在新西兰星期五发生重大恐怖枪击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一早发推表示同情和慰问，并表示美国愿尽一切所能与新西兰站在一起。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表示，美台关系相较于四十年前变得更加稳固，处于最佳状态。中国人大批准通过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有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仍低于预期。
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冠军球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所有人克拉夫特被指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水疗中心买春的消息，把一位以前鲜为人知的华人女企业家和共和党支持者推入了公众的视线。有关详情，我们今天邀请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雨你好。莫雨，首先想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起事件。
是，那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先从这个超级碗冠军队新英格兰这个爱国者队他的老板克拉夫特说起。那他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就被指控在佛州的一间水疗按摩院，然后就是指控他在那边购买性服务。那这间这个按摩院呢名为这个兰花亚洲日间水疗馆，那这间水疗馆呢和佛州其他的好几家水疗馆都是在这个当局的这个调查当中，就是看他们是否有涉嫌提供性服务，还有就是是否有涉嫌这个卷入性人口贩卖的这个活动中。那么这个当地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之后呢就继续发掘，哎，他们就发现这间水疗馆它的这个创办人还有前老板是一位这个女华裔企业家，名叫 Cindy 杨，她的中文名叫杨丽。那么这个杨丽她是在这个当地媒体的这个报道中呢是对那个媒体说她早就不在拥有这间水疗馆了，那他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事这个水疗按摩的商业活动这个事业了。不过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没有任何指控是指向他的。那个当地媒体他们又在继续在发掘，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杨丽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是和丈夫成立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那这间咨询公司呢，他们在网站上是声称他们可以提供与总统这个互动的这个机会，还能带这个客人进入到这个总统的私人官邸海湖庄园。那么这个网站上还是贴出了这个杨丽与总统还有总统家人的这个照片，而且这个杨丽她的个人这个社交媒体账户上的一些这种合影照片也被人扒出来，就是说她有就显示他好像就是有这一些的这个渠道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网站和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我们现在都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就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这起事件为什么会引发众人的关注，又为什么掀起了轩然大波呢？
这个事件其实里面涉及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涉及到这个政治捐款，因为杨丽的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商人的这个身份，那他还是这个亚裔共和党一个组织的这个志愿者吧，他是参与到这个政治募款的活动。那么这个当地媒体《迈阿密先驱报》他就报道说呢，在2017年的时候，在一个募款的这个活动上，杨丽是带了一群中国客人去参加这个募款活动。那么美国的法律呢是规定外国客人是可以去，就外国人是可以去这个募款活动的，但是就是没有非 那个美国公民或者不是绿卡持有者的话，他们是不能进行政治捐款的，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也好。也就是说，他外国客人如果要进入到这个政治募款活动的话，他不能掏钱，他可以受人邀请，但他之后也不能就是说把这个钱就是像是报销给带他进去的那个人。那么等于说大家就有这个猜测啊，就是说这些中国客人到底有没有进行这个政治捐款嘛。但是现在是没有证据显示说这个杨丽是越了线，那么这个但是还是引起了一些担忧和批评。那还有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影响的这个担忧和批评。因为有媒体就发掘出这个杨丽她好像是参加了一些什么促统会和旅美科协这个在当地的分会的一些活动。那这两个组织呢是就是被认为是跟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中关系也比较紧张，然后美国政界和一些议员他们也是对这个中国政府的渗透感到担忧。所以呢一些人士他们就担心这个杨丽他自称是有这些与总统或者美国政府高官和名人的这种渠道，那么是不是会被中国政府利用来对这个美国的政治施加影响。
嗯，孟宇，那了解杨丽的人他们是怎么评价杨丽这个人？那另外他们又是怎么看这起事件的？
其实过去几天来一直都在试图就是寻找就是有谁了解杨丽，毕竟他是一个之前完全鲜为人知的人物，就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才被人家就是广泛关注。那么他后来我们就知道他是那个亚裔共和党委员会的这么一个志愿者。那么我们就尝试联系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也就是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那么他是说他在2015年中期以后呢是跟杨丽女士就是相识，然后就一起在这个组织里面进行合作。那他说杨丽是在他们组织是担任两个志愿性质的不领薪水的这么一个职位，一个是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募款人的角色，还有一个是在当地佛州分会的这么一个就是社区的外展主任这个角色，也就是 outreach director。 那么他说那他对杨丽的评价呢是他觉得杨丽能力非常强，尤其是与人这个沟通的能力。那不过他说在2018年的2月份之后呢，杨丽就不再担任他们组织的这个募款人的这么一个职务了。然后原因是有两个，一个是他说那时候委员会就决定将侧重点放在这个基层的动员和募捐的这活动，而杨丽他本人呢他是在这个高端的募款活动上面比较能够发挥优势。那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委员会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这个规定，就是规定就是你不能带外国客人进入到任何的募款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么这个李忠刚说这个政策在委员会内部也引起了一些的就讨论嘛，因为就觉得这样子可能会不利于这个委员会进行募款啊，然后可能效率会不太高啊。那反正他说在那之后呢，杨丽就不再通过亚裔这个平台在进行募款活动，但是他仍然保留这个社区外展主任的那个职位。那当被问及他这个是不是因为2017年就我们提到那次募款活动之后他才更改了那个这个委员会的政策呢，那李忠刚表示他记得不太清楚了。那他表示呢这个他对杨丽的这些商业方面的事情他自己是不太了解的。那么一些政治圈内人他们是表示呢，在美国与这个政治名人合影这是非常常见的，那不管是华人还有其他族裔的人也都在做。那另外呢他们就是表示还有一个存在技术犯规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这个就是说非绿卡和非公民你不能进行这个政治捐款。那但是一些熟知圈内运作的人士他们认为呢，杨丽事件引起这个美国政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既有党派的之争也有美中这个紧张关系的这个因素在，然后他们是觉得呢杨丽的任何做法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美国媒体和或者民众的一些审视。当然这个事件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然后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出来。
感谢孟宇今天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4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及其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从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 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两年，今年2月28日获释后，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妹妹立即被国保带走失联。江天勇在绝食抗议后3月2日才回到罗山县父母家中，但是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紧急行动声明强调，江天勇已经服完刑期，敦促中国政府停止监控江天勇及其家人，不要再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在另外一方面，前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奥罗克最近加入了竞争激烈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角逐。在去年11月的参议院席位竞选中，奥罗克差点击败了共和党对手泰德·克鲁兹。在此之前，他几乎不为人知。现在，他希望借助这个势头，在2020年入主白宫。请看马龙的报道。
我竞选作为总统来服务你们，谢谢。
经过数月的期待，前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贝托·奥罗克在提前投票的爱荷华州发布了一段网络视频。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希望，在这最危险和最具潜力的时刻，让我们向自己和那些将在这个伟大国家接替我们的人展示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些什么。
现年46岁的奥罗克给已经拥挤而多样化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阵营带来了年轻活力和强大的筹款能力。这位前国会议员去年几乎击败了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他的竞选活动鼓舞了远在这个保守州之外的民主党人。
我们不会用我们所反对的或害怕的来定义我们自己。
在白宫，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明年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较量，无论对手是奥罗克还是其他人。
我从未见过有人有这么多手势。我说，他是疯了，还是这就是他的风格？所以我认为这对某些人来说很难，但你知道吗，不管是谁，对我来说都是一样。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奥罗克现在加入了一个由不同候选人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也反映了从中间派到极端自由派的一系列政策观点。
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一场关于理念和问题的激烈辩论，这是我们在2016年没有看到的，也肯定是我们不会在共和党方面看到的。
奥罗克赞成实行全民医疗保险，保护移民和应对气候变化。他也给竞选带来了激情，但他将不得不与马赛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这样的老牌候选人竞争。
当一个政府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服务，而不为其他人服务时，这就是腐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需要大声说出来。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本周强烈暗示，他将很快加入竞选，并可能很快成为领跑者。但是威尔·马歇尔说，一些民主党人可能在寻找一个政治局外人，来在明年挑战特朗普。
人们并不指望他们的总统有华盛顿的经验，真的，人们将挑战一种政治文化，一种他们认为功能失调的政治阶层。
艾罗克将在他的爱俄华州之旅中在几个地方停留，然后将于3月30日在他的家乡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举行一场重要的竞选活动。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波音公司星期四宣布将暂停向航空公司交付737 MAX 机型的飞机。
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星期天发生了致命坠机事件之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停飞了波音737 MAX。
这意味着尽管波音将继续生产其最新旗舰产品，但它将暂停交付，直到完成新软件安装和测试，并等待埃航事件调查给出一些答案。
他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外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的停飞决定反应不一。
我认为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恰当的事情，事实上我有点失望，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不得不跟随别人的脚步。
我认为他们做决定太过匆忙，我认为并不是每架737都会这样的，我认为新增的功能可能会有问题。
法国航空专家开始分析埃塞俄比亚737 MAX 8飞机的飞行数据和语音记录器， 这架飞机从亚的斯亚贝巴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157人全部遇难。十月，另一架 MAX 8飞机从印尼机场起飞几分钟后坠入爪哇海，机上189人全部遇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去年的十月，另外一架 MAX 8飞机从印尼机场起飞几分钟之后坠入了爪哇海，机上的189人全部遇难。
朝鲜外务省副外相崔善基周五在平壤召开了记者会。那么在这场记者会上，崔善基是称朝鲜无意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任何的让步，并且正在考虑终止美朝无核化谈判。崔善基还透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决定是否与美方继续谈判，以及是否继续暂停导弹发射及核试验。崔善基在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的采访时说，朝鲜无意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也不愿参与这类的谈判。朝鲜考虑终止谈判，这样做的底气何在？美朝双方目前还有多大的对话空间？美朝双方在去核问题上似乎陷入停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距离河内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啊，已经过去两周的时间了。那么朝鲜的这个副外相崔善基此时他抛出这样一个就是说朝方可能离开谈判桌的言论，您认为这是否只是朝方意图向美方施压的一种计策，还是说朝鲜真的能够终止这个美朝会谈？那么他这么说的底气又是什么呢？
我想与其说是他北韩希望向美国施压的话，不如说是北韩希望能够再引起美国的注意。那在两周前的在河内的这个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这个峰会到最后没有签协定，然后这个川普总统就走了。这个对于金正恩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他可能发觉说那时候的这个策略就是靠个人跟川普总统的这个好的关系的话来达到一个所谓的 grand bargain， 就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结论的话，这个策略可能是错的。所以现在的话，北韩的等于说他把他的原始的面目给露出来，就是过去25年也是一样，就是说一方面的话在叫或者说是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比如说包括要试射这个导弹或者是试验核子武器的话，来引起美国的注意。但他真正的目的的话是希望说能够跟美国谈判。那么现在跟美国谈判的话，他又发觉说他希望在中间呢能够挑出这个所谓的鹰派跟鸽派。那比如说他特别指到了这个国家波顿这个。他最后是有两双方领导，有金正川，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可能。
好的，由于现在信号的问题哈，那我们暂时与王维正教授失去了这个通话。那么我们将稍后再次尝试与王维正教授连线，继续探讨有关美朝对话的这样一个问题。
三月是美国的妇女历史月，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介绍女性军人在美军和盟国军队服役的情况。
我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三月是美国的妇女历史月，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为您介绍女性军人在美军以及盟国的军队服役的情况。另外，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服役的女水兵将为我们讲述他们从军的感受。而在约旦呢，美国女军人帮助约旦的首支女性战斗小队帮助他们训练。
嗨，我是梅丽莎·阿里亚诺中士。
我是梅丽莎·格麦斯，来自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第109兽医分队。
值此妇女历史月，我们要向所有在军中服役的杰出女性们致敬。嗨，妈咪，嗨，丽兹，嗨，姐妹们，想念你们，
爱你们。
作为一名女性在海军服役，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做一名不让须眉的女性领导者，对我来说很重要。
So I joined the Navy May 11th, 2002.
我是在2002年5月11日加入海军的，那时正好是911之后的9个月。那会儿我就坚信，我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服务，尽我所能捍卫我们大家享有的自由。
I joined the Navy once.
我加入海军，首先是为了提高自己，其次是为了给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妹妹提供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作为一名女性，在海军服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以前这不太可能，但现在可以了，所以我心存感激。
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知道海军刚成立的时候，女性是不能加入海军的。现在女性可以在海军服役了。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现在有女士官长、女高级军事长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能够成为军中年轻女性的良师益友，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即使在军队之外，这也是件好事。
能够在房间的另一边看到像我一样的人，他们也能够在房间的这一边看到像他们一样的人在做实实在在的日常工作，这在以前是不被允许的。作为海军，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想说，作为一名女水手，我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尊重。一开始真的很困难，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必须更加努力的工作，来证明我们有能力和男性做同样的事。
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觉得我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对失败的担心是另一种挑战，就像我做的每一件事，我要确保我能做到最好。
我愿意成为舰上同龄人的榜样，也希望成为跟我一样来自小村镇的人，甚至是来自大城市人的榜样。我想让他们看到我的时候，觉得自己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他们不需要知道我佩戴的丝带是什么意思，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军阶是什么，他们只需要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女性而受到鼓舞，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我穿着制服在外面的时候，会有小孩子跑到我面前对我说，谢谢你的付出，你每天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做男孩子的工作的。 女人真的能做任何事，男人能做到的，女人同样能做到。
对我来说，如果我作为一名资深水手，能够成为舰上新来女兵的榜样，那绝对是值得的。
我认为海军或者说整个军队在提拔女性晋升上做得比以前更好，我们可以成为年轻水手们的榜样。
你不必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继续尽你最大的努力上进。男女真的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前景无限。
尽管有时候你会感觉困难重重，但不要气馁。我回顾自己的成长，有人说环境造人，但我觉得是意志造人。
Once you have tasted flight,
一旦你尝到了飞翔的滋味，你将永远仰望天空，因为你曾经身在那里，心也永远属于那里。
There you will always want to be. What's pretty cool about flying an airplane is that it's
开飞机非常酷的一点是，它是一个终极平衡器，它不在乎你是男是女。一天结束之后，你击落敌机了吗？你的炸弹及时击中目标了吗？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给你的带队飞机和僚机提供支援了吗？说到底，你是男是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是否尽了最大努力。要知道我跟别人没什么不同，我和我的同事做同样的工作。尽管从数据上来说，在美国空军当飞行员是一个低概率的事件，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外界因素是什么，我们能够以团队的精神通力协作。
Regardless of what segregating factor you may have or maybe apply to something that is an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成为一名飞行员并在这个职业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韧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你需要找到自己的极限，并不断推动这个极限，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出色。
我是一个超级骄傲的冰岛人，我叫卡特琳，我是冰岛海岸警卫队的巡视员，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工作就是按照北约的程序监视冰岛领空。我们自己在这里没有军队，这里的海岸警卫队是最棒的。我一直认为北约在北方这么远的地方支持我们是件好事，尽管这里离所有人都很远。我有飞行员执照，我喜欢在冰岛飞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风景，冰川、火山，还有各种岛屿。我有时做导游，这里有这么多的荒野，你有时站在一个点上环顾四周，你可能看不到任何东西，你在这里真的可以养足精神。
这是我第一次跟美军合作，你们对工作的热情让我也成为一个对工作充满激情的人。我想跟你们这些女性学习，获取经验。
约旦武装部队想建立一支全女性的连队，隶属于他们的快速反应部队，所以他们请我们来帮忙。我们从医疗救护开始，我们训练急救与心肺复苏术，也让我们的队员做战术实战伤亡护理。在那之后，我们开始训练入口控制与车辆控制，然后是人员与车辆搜查，这是这支连队的主要用途。我们做了基本的枪法训练、武器安全和操作，然后我们用 M4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还做了基本巡逻、一些城市巡逻，然后我们进行了近距离战斗训练。他们看上去很喜欢那个训练。 我们觉得我们正在做不同寻常的事情。我们是第一支这样的队伍，能够成功的组建并保持好的势头，这种感觉很棒。
能成为快速反应部队的一员，我真的很高兴，也感到很自豪。我想在约旦和他们在一起并肩作战，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尝试连线王维正教授，那么继续探讨有关朝核问题的话题。那么我想在这里继续的请教王维正教授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外务省的这位副外相啊崔善基，他还表示说对上个月举行的美朝峰会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他说是这个深感失望，并且指责美方缺乏取得成果的这种所谓的诚意。那么美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分阶段去核，并且坚持朝鲜达成去核化目标才有可能撤销制裁。那您认为目前看双方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的空间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外相他讲的这个话的话，代表说双方要这个川普总统自己也讲过，就是说虽然两周前他在河内没有达成协议就走人了，但是双方这个留下来谈判的空间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也许就像北韩讲的一样，那时候在河内的时候是一个良机错失了。但是这个所谓的良机的话，就是双方的这个立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北韩的话，他始终是希望说拿这个宁边啊的撤出的宁边这个设施来换取这个全面的解除经济制裁。那川普总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要价过太高啊，川普是希望说能够在整个北韩境内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核子的设施，所以双方的这个价码化其实还谈得很还是很远，就是说跟过去二十几年以来的这个发展的话，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北韩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个能力的话逐年的在增加。
嗯，是的，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报道说，这位朝鲜外务省的副外相啊崔善基还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制造敌对气氛，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对媒体表示有问题的不是特朗普总统，并且强调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关系仍然很好，两人之间的这个气氛奇妙地处在非常好的水平。那您怎么看崔善基的这种说法？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谈判的策略呢？
我想这个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话，那个大部分的分析家都被这个金正恩的这个长袖善舞呢感到非常的吃惊啊，就是说他首先的话跟南韩的总统达成历史性的这个协议，然后再来的话跟川普总统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在河内进行了这个人的峰会。那么本来在这个河内峰会之前，大家认为说可能这两个人都非常自恋非常有自恋倾向的这个领导人呢，也许真的是靠他们中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能够达成协议。现在没有，那么据报道呢，就是说在河内的时候，这个很多的测试啊，川普总统测试，包括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波顿都跟他讲，都跟总统讲说这个七七不可为也，最后总统听了他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北韩的外相这样讲的，副外相他这样讲的话，是有一点希望说能够分化川普跟他的这个高级测试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希望说让川普总统呢把这两个所谓的鹰派的人物给换掉，然后下次在谈判的时候能够换上来所谓的鸽派的代表，然后他这个继续强调这个金正恩跟川普之间的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的话，也是为了第三次的这个高峰会谈的话留一条路。
嗯，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蓬佩奥国务卿啊周五是对于崔善基的相关的言论是做出了回应。蓬佩奥国务卿说他认为崔善基这个留下了美朝会谈继续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认为美朝去核谈判如果能够继续进行的话，那么美朝双方必须要做出至少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让步呢？
首先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关系的话不要恶化，因为过去二十五年以来的话，这个美国跟北韩的关系就是 经过一些一连串的一些周期，怎么讲呢？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军事对峙，然后经济制裁，关系很紧张，然后后来发现要用谈的话，那就有各种怀柔的方法、交往的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什么作用。直到这次这个川普总统决定用个人魅力的方法来做，那么北韩在过去的差不多20个月以来的话。以他的标准来讲的话，确实是表现还不错，因为他暂时终止了这个导弹的试射和其他的一些活动。那么换句话讲说，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窗口可以来继续谈下去。但我是觉得说，如果但美国的话，这个经济制裁还是没有放松。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很快的在恢复这个军事的演习，或者说对北韩施加的军事压力的话，有可能把这个过去20个月来的这个营造的这样一个气氛给破坏掉。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川普总统在河内走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恢复，比如说跟这个南韩的这个军事的联合演习，就可以得到证明。
嗯，是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目前看来美朝双方的这个对话是陷于了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我看到美方的很多人员都是说还是要坚持走这个外交对话的这样一个路线哈。那么想请教您，就是您觉得如果朝核问题还是像现在这样就是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美国还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对话的措施，或者说这种非军事的措施呢？
我想美国可能在短期的未来的话，还是会维持在经济上实施最大压力的制裁，因为这个显然的话对北韩有一个切身的利害的作用。而且加最重要的就是从前年的9月份联合国的一个决议案开始的话，中国它这个真心的加入之后，这个制裁是在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时候。那么这个制裁呢，对美国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杠杆。那么这个杠杆的话，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北韩能够达到这个全面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全面无核化是一步到位呢，还是逐步到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跟北韩可以谈的东西。这次在河内谈判，很显然北韩是希望说能够用宁边的这个设施的摧毁哈来交换。后来他们讲说是只是希望说能够解除部分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美国认为说金正恩那时候开口讲的是解除所有的全部的这个经济制裁，那双方的价码就谈不拢。那我相信双方如果说在气氛还不错的情形之下继续进行谈判的话，这个出发点应该是不会变的，就是说美国的话还是希望能够把北韩导入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行列。然后但是同时的话只有在这个北韩能够达到这个美国所认可的这个无核化的这个前提之下，才会放松这个经济制裁。那北韩的话当然也知道说这个核子武器的话是他少数可以这个有谈判筹码的东西，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放弃。所以我想基本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考虑的话，还是跟这个两次峰会之前是一样的。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对话就告一段落。那我们也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